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么橄榄树呢，是传统上对以色列人，特别是指着对于被盗的以色列人这个比喻，在耶利米书里面的。那 Cranfield 的看法呢，这个新团新面跟这个树枝是指什么呢？他认为是指着第一批的犹太信徒。但是这个呢，如果这样说，就是指着犹太信徒成为圣别的名，以后呢犹太人也都圣洁了，这个说法呢也有点遥远，我都不大喜欢。所以这段经文呢，虽然讲得很像很平淡，但到底怎么说，它的主旨很清楚，因为圣洁不圣洁根据你所献的东西有没有圣洁在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也讲的，是祭坛大呢礼物大呢，是礼物营的祭坛成圣呢，还是祭坛营的礼物成圣？当然我们说礼物营祭坛成圣，因为祭坛圣的。所以这里讲的根的缘故，讲到心念这个圣洁的情形，是指着这个说的，是指着根源说的，是不是神已经分别出来。那么到底是指着犹太人呢，还是外邦人呢？很难说，不是犹太人外邦人的，是指着什么说的，很难说。但这里呢，他说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到底什么意思？跟犹太人救恩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从这里想。所以呢，找来找去，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没有答案。尤其看这些专家们解的，我还是很糊涂啊，也许我不够聪明。那这里呢，底下讲的17节到24节，这里有很多的疑问。这里讲什么？我们先读一下啊。树根树枝先不许说的，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野橄榄则接在其中，一同折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脱的根，乃是根脱的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 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枝子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这个字应该念摘还是折？折下来啊。那折跟砍一样不一样？后面用的是砍，但是审判的意思，前面没有，折下来。好，这段经文有很多疑点在哪里？第一个，你稍微有点农作知识的，懂一点园艺的，就知道怎么会把野橄榄接在好橄榄上面，就是把好橄榄枝子接在一个野生的橄榄，因为那个比较肥，对不对？结果是按照新的枝子结的，怎么会这样呢？那有人就批评说，保罗因为是不是农村长大，是城里的孩子，他不懂农作，所以举这例讲错了，不懂原因，因为他城市长大的。那么有些人为保罗辩护，他说不，说是呢，在中东有些人把野橄榄结在好根上面，为什么？可以刺激好根结果，这个我不知道。那保罗怎么知道这会是真的假的呢？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说保罗的园艺知识比你我好多了，他并非泛泛，他知道这么一个特别事情，对不对？第三种看法呢，可能可以脱开这个陷阱。为什么？因为保罗的13节里面也讲过，底下我要说的跟你们想的正好相反，可能指这个说的。我们知道保罗常常一句话说在前面，中间加了很多，但真正要讲的经过当中穿插话又回来了。所以保罗可能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知道怎么叫接枝，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接枝，是讲了根的问题啊。你们这个外邦人被接在好橄榄上面，是野枝子是指着你们， 但我并不知道的故事。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只知道十五节十六就只知道经文，但十五节十六节是过门。保罗并没有低估他读者的原意知识，只不过呢，借此说到折下、接上、砍下、再接上的可能性，数可以皆知的。所以呢，这个比喻最多只能说接枝成功上面，而不能说谁是什么果子，不去说它啊。总之呢，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宜不合适把这个隐喻推太广太远。你要知道保罗明白保罗枝子跟根的关系已经够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而且他这边选橄榄树而不是任何一棵树，那所以并不是任何一棵树，所以它也不是指真正园艺知识。更重要的呢，所以这个假如他说泛泛所有树，那我们相对的对于这个园艺知识重要性就增加了。但是保罗特别提到只有一棵橄榄树。至于保罗为什么提十八节向旧制的夸口，是不是因为在教会中间已经有反散情绪，反对犹太人情绪呢？不知道，还是他先知性的。那你看教会历史，初期历史并没有什么反散的情节，倒是后代历史是有反散情节，基督徒对犹太人不喜欢啊，有的。而且他们在天主教里面就明明的跟犹太人说，这个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血债你们要负责啊，这个话是有的。那么这个警告呢，就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有这样一种反转情绪，但是教会历史中间偶尔有这样情绪出现是有的，所以这个话呢变成保罗信息的先知性。那么关于第三种的可能性啊，这个也就是说保罗特别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跟这个你们所以为的相反的，这个呢就跟整个的外邦信徒的看法比较调和。也就是说当保罗讲到这个重要性，讲到这个橄榄树的时候，他实在是对着外邦信徒讲，叫他们不可自高。为什么？因为二十二节说你们知道神的恩慈和严厉啊，向着这个信的人是有恩慈的，向着跌倒人是严厉的啊。这个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如果有这样劝勉啊，先知这个两开的话，意思就是说生命记里面也好，以赛亚书里面也好，人有没有拣选责任呢？一切都是神的预定吗？那么这个对于当时基督徒来讲就也发生作用，就是说我们要长久在他的恩典中间，我们要一直让神的恩慈保守我们。那好，那二十五节以后呢，这个橄榄树之子我不想多说，也不用多说，因为既然它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比喻，我们了解它重点就可以了。那么二十五节开始所讲的话，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是保罗的语气啊，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有人自以为聪明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保罗并不是随便自己意思说预言，也不是对着本国同胞有深切负担才说这样话，他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他熟读旧约，他呢其实他所说的预言是建立在以往先知话语的根基上面啊。你知道旧约里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因为保罗的信息使我们明白旧约中间关于基督再来的应许，二次要来。怎么说？因为这里底下说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孽。如果你去对撒加利亚书，这就是指基督二次再来。所以保罗因为引用了撒加利亚书，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个二十七节里面引用了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说对，就这里啊，二十七节很显然又用了这个以赛亚书，我除去他们罪孽的时候，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这是以赛亚书59章20节21节，还有呢，这里当然也有耶利米书31章34节的影子。他把这两位的先知，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时间呢，设定在基督二次再来。我想这些话就是他得的启示。刚才上午我讲，彼得都说我们弟兄从神得了特别的智慧啊，按着神所赐他智慧。换句话说，这个保罗的思想，保罗所写出来的，不由得我们不留意。因为虽然旧约放到这里，但是保罗一解释，你就知道他把时间的层次分开来了。这些经文我们读旧约时候不能明白，以色列人也不能明白，但是保罗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在我们信的人就看来，保罗解开了旧约的预言，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将来都要二次再来的成就。他说有几分是硬的心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几分硬的心的，这个几分呢，中文翻几分，是我们有一个比例的观念，其实不是，它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数字也没有比例啊，就是有一部分是隐形的。而且在保罗的话里面讲呢，可能你还会觉得说这里有一部分隐形少数不是多数。这个刚硬刚才我们都读过了 ,porosis, 啊，而且呢一直要刚硬，持续刚硬，一直等到外邦人归信啊，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个外邦人数目填满的问题呢，以色列全部以色列人都要得救。这当中有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外邦人的丰满，是不是指的外邦世界所有的人，福音传遍地极，这是指的人数呢，还是什么？那么全家得救是末世世界，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几分硬心，其他犹太人怎么办呢？啊，那么再一个问题，外邦人数目跟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是怎么样回事？是比例呢，还是先凑的外邦人数目，等到外邦人数目少了满了才犹太人得救呢，还是本来有一定数目这些名额让给外邦人的？那今天我们讲移民局就懂了，是怎么回事？这些讨论很多，但是很难解释，是有比例性的呢，还是此消彼长呢，还是数目是定给外邦人呢，还是犹太人中间取出来的呢？这个分辨到后来都没有意义了啊。那这里呢再有一件提出来，就是这里讲到的，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罗马书里面唯一的明确的提到所谓新约，就是耶利米的约。前面虽然我们读到这个神对他们应许诸约礼约，没有提什么约，在这里确实提了约。保罗引用原因是什么呢？又是一样，证明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规定这个新约的救恩计划。所以现在呢还没有成就，将来一定成就啊。这里11章28节就是福音说这几句话呢，我们时间差不多讲完，11章讲完呢就结束。就是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两句话是很明显很清楚的对比，而且呢排列很紧很整齐。如果嘛你把这三句话呢摆出来，每一段话三句把它分出来就清楚了。当然这里他们显然指的以色列人，那么你们显然是指的外邦的信徒。这两句话是对应排得很整齐，但是意义不同。怎么说呢？你再对起来，就是福音说他底下说就是拣选说，对吗？又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下面一句他们为列祖的缘故，对吧？前面说是仇敌，底下是蒙爱的，对得很清楚吧，是吧？但是我们先讲简单的吧，这个仇敌当然并非是指的人，犹太人跟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实在不是仇敌，这个仇敌对神说的。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是跟神敌对，结果敌对的结果呢是自己被弃绝。这个敌意啊，敌意，以弗所第二章里面也提到这个敌意，那个敌意尤其到后来讲的是外邦跟犹太敌意，这个不一样，这里讲的犹太人成了神的仇敌。 那这个容易解决。那么蒙爱呢，当然也是神爱他们。问题在这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又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为你们的缘故跟为列祖的缘故其实不对应，因为前一句话是一个有目的的子，有目的子句的意思。他们为你的缘故是仇敌，旧约福音说为了你们缘故成了仇敌。但是后面一句呢，就比较更接近一个关系子句跟条件子句，意思就是说，就是节选说他们因为列祖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因为他们列祖是从他们的祖宗，所以他们是蒙爱，是一个关系 relation， 因为有列祖子女的蒙爱。但是为着福音成为敌意，这不是一个关系子句，是一个目的子句，所以两个意思不完全一样。前面一股意思呢，好像是说为了要把福音抛给外邦人，所以呢他们成了仇敌，是一种敌对立场。而后面一组，因为列祖跟神的关系，所以也连带他们一直是蒙爱的，因此呢敌意是暂时的，蒙爱是永远的，所以这个不一样。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有一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不是敌意了。但是蒙爱呢一直是蒙爱。那也就在这里，以色列人一方面是蒙爱的，一方面是敌人仇敌，是福音的仇敌，但是是蒙爱拣选的蒙爱。这是也今天我们传福音给犹太人要非常小心事情。你要晓得，你跟犹太人随便讲耶稣两个字，他会生气的。如果你讲的不好，讲的有问题，他们拒绝你，因为你不知道犯了他们的忌讳。但是呢，我也知道有些人真正是好好的有负担，要向犹太人传福音。那这些人呢，不是犹太人，是中国人，我知道要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他们就知道这个双重身份地位，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两个地位都很特别，而且重要。我再说清楚一点，前面一句就是拣选的目的啊，就是福音的缘故他们成了仇敌。现在呢，但是同时他们为了拣选的缘故，从列祖开始他们就是蒙爱的。才有底下的话，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很多人单单把这句话拿来引用，事实上不是保罗的原意。我们说一个人有了恩赐呢就不会被收回，事实上完全相反。保罗在这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怎么理解呢？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这个恩赐就是选召，因为神借着选召犹太人成为他们的恩赐。但是呢，恩赐的范围大过选召，所以你把它分开来理解，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说明神一直不断的施恩，一直不断施恩，要把恩赐给人，要把他的恩典给人。而呼召是恩赐中间小部分，所以这里提到恩赐和选召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可以考虑同一件事情，但是也考虑特里特别，当你考虑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和有一个强调的作用，强调这个恩赐，这个选召就是恩赐。但是若是分开来看呢，因为恩赐大过选召，当然选召也是出于恩赐，但是恩赐还包括其他的啊，还有其他之外，比如说各种恩赐与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啊，这个教导的恩赐啊，这些都是恩赐。但是从经文本身来看，这个恩赐和选召不是指着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的特别的恩赐能够做什么事情，或者蒙召做使徒，不是的，而是指着对犹太人来讲的。好，现在呢，底下三节，30节、31节、32节，可以说是接受了9章到15章的论述。这两句话如果不是放在这里，我可以保证你看不懂。那因为我们就看不懂，除非你真正明白9章、10章、11章，不然你读读看。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也是照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好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明白了吗？这是根据整个的9章、10章、11章说明的。再排一排这三句话，你再排一排。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底下说他们也是不顺服， 如今因他们不顺服，底下相对叫你们，叫他们因施给你们的恩，他说你们蒙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所以你看见没有，头跟尾，因为不顺服反而蒙了连续，听懂了没有？什么叫连续啊？就是因为人的不顺服 才需要连续。一个乖乖的孩子，你不需要连续他，他本来就是如此。当然慈爱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听嘛，你们不顺服神，结果呢倒蒙了连续，他们也是不顺服，现在也蒙连续，都是因为不顺服蒙连续，但转弯的原因不同。我说呢，如果我们没有犯罪，谈不上连续两字，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在罪里面，神还肯救我们，这是出于他的连续。人连续他的孩子，孩子犯过的时候特别连续，好可怜哦，你怎么跌得一身脏脏的，怎么摔断了腿啊，所以又爱又疼又气，是不是父母这样心情？跟你好好讲，但是一想他已经这么可怜，哎呦抱抱吧，这叫连续，对不对？你不是光责备，你还对他有恩慈，还对他有怜悯，要挽回过来把他救回来，这个叫连续。所以因着你们从前不顺服神，现在倒蒙了连续，那他们呢也是不顺服，所以也需要连续。不然犹太人说我不需要连续，我有旧约，我有礼仪，我有律法，不是。那我们外邦人怎么蒙连续呢？因为他们不顺服，是不是我们蒙连续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好啊？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蒙连续呢？我刚才用了一字把旧恩抛出来，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主耶稣，所以旧恩临到外邦人。其实在旧约里面早就讲了，可是在行动上面，在行政上面，正因为以色列人丢弃，犹太人丢弃，因为他们的不顺服，你们蒙了连续。所以外邦人所以会蒙连续，是因为犹太人不顺服。但是呢，犹太人怎么蒙连续？因为施给你们的恩典，施给你们连续，因为他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连续，现在也蒙连续。所以原因不一样。原因第一个，我们蒙连续因为犹太人不要，他们蒙连续因为犹太人外邦人要了，不一样。但是呢，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间，特意要连续众人。你看见保罗的思想是不是很特别？那这两句话都是因为不顺服所以蒙连续，但是原因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些转折呢，如果你没有把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都读过，你就不知道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结论。但是我说保罗思想真的不一样。那这个结论呢，如果保罗没有说，如果你没看懂，你猜也猜不到。所以我们救恩，我们蒙了连续，跟外邦人有没有关，跟犹太人有没有关系啊？有，而且不是停在第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阶段。我们要真正活出基督徒蒙连续的可爱光景，可羡慕的光景，犹太人就会回来。因着我们蒙了连续，他们也蒙连续。所以这个话实在是保罗对外邦信徒讲，勉励他们好好珍惜这个救恩。那所以我说读了罗马书啊，如果你没有传福音负担，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蒙这么大的恩典啊，所以读到这里呢，最后一段保罗的荣颂 Doxology， 不叫他称赞也难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几句话保罗的颂赞可以说是整个十一章的结论终曲，也可以说是第九章到十一章的终曲结论，更可以说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到这里的结束。他的话是这样说，身在神的丰富， 和智慧和知识，这里有两个开。根据希腊文的文法，第一个开可以解释作两者，就是说神的丰盛是以下的两件事情，就是智慧和知识，这也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呢，如果把这个开，当然你不会说英文不会讲 and， 除非你加上语气，那就是神，保罗特别强调神的丰富、神的智慧、神的知识三样事情，他要强调。这里讲 O Basso 就是生啊，哦，生在，生在神的智慧和知识和丰富啊。那当然你读到前面三十节读到前面这个三十二节，你会同意，而且巴不得你也能这样感叹，真是神啊，身在。有首诗歌我很喜欢， Oh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当然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出来的啊。身在神的智慧，神的丰富，身在身在。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终极何其难测，他的判断何其难寻。这句话呢，这个动词呢差不多是必须有的了啊。那么根据这里出来，它原文呢是根据，也是跟前面一样，何等。第一个说身在 身在。第二个呢 ,os, 何等。何等的难测，何等的难寻啊。所以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过于人所能追测，他的道路何等难寻，过于人所能理解啊。那这里几个字比较复杂的字，过于人所能追测，这是一个字，过于人所能理解也是一个字，那我就不读希腊文了啊。判断呢 krima， 这个难以判断，道路是 hodoi， 这个就是说明你怎么替神来判断，来理解他，来追测他的心思，他的道路也很难认识。但是呢，保罗的感叹并不是消极的，他底下说三十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句话几乎可以确定是从以赛亚书第40章13节引出来的啊。那么35节呢，大概是从约伯记41章11节脱胎而来。那以赛亚书40章14节有一些译读，就是说有一些版本不大一样，那里呢跟这句话比较有点像。那不管怎么样呢，两句话都是表明反面的问法，谁做过他的谋士，谁知道主的心，谁先给了他，谁使他后来偿还，这里四个呢都是反面的问题。当然答案都清楚，表示说神不需要谋士，神自己不需要谋士，神也不需要代主，神自己可以做。这些感叹字呢，它用在反面的意思是清晰而且明确的。那么关于最后一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啊。从前的解释都很喜欢把它放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上面，但是这样分析呢其实有点不需要啊。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啊，这里承认一件事情，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最后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保罗结束了在这里的荣颂。那你读完罗马9章10章11章，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怎么样？保罗的思路，他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样解释，也把神对以色列人心意这样给我们开启，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三句话，这个三节圣经真的是很了不起的颂词。那保罗这个非常心思非常细密，而且熟读话语，所以罗马书里面这些地方有很多预言性 prophesying， 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啊。如果你真正知道保罗的意思，我相信你会有负担向万人传福音，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神的拣选，所以我们感谢他就好，而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不是的，相反的。从刚刚的我们说，神又拣选以色列人，又丢弃他，再拣选又蒙恩， 怎么回事？神是不是 Arminian 呢、啊？变来变去的？不是。那神是不是 Calvinist？ 像我们一般所以为的，也不是。因为神给很多人自由选择度，神给人很多自由选择，尤其我觉得在旧约的百姓很明显，神要他们拣选救恩。那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这点已经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更多有传福音负担，让人都听见福音的拯救万民。而且我刚才说，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关乎我们的救恩，也关乎以色列，关乎神的时间表，所以我们应当好好传福音。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